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
弟兄姊妹们平安。
谢谢熊牧师的邀请，还有弟兄姊妹，的邀请，我们可以一起在今天来敬拜神。
多谢洪传道同埋弟兄姊妹嘅邀请，我哋今日可以一齐嚟到敬拜神。
许多人到美国来追求一个新的天地啊，
很多人嚟到美国嗰度追求一个新嘅天地。
我自己也是四十多年之前来到美国，
我都系一样四十几多年前嚟到美国。
美国美丽的国家，对吧？
美国系美丽个国家，
但是已经今非昔比啦。
但系已经今非昔比啦。
美国曾经不错啊，
美国曾经不错，
各方面都比发展中的国家要进步，
好多地方都比发展中嘅国家进步。
他讲民主法治，讲这个尊重人权。
他讲民主法制，法治尊重人权。
他看重人民的福利啊，
睇重人民嘅福利。
但是呢，这个国家渐渐走下坡了。
但系呢个国家慢慢嘅走向下坡，
特别是道德方面啊。
特别系道德方面，
那基督徒的比例是越来越少。
基督徒嘅比例越嚟越少。
根据盖勒普的统计啊，
根据盖勒普嘅统计。
信徒的人口呢，从1947年的 76% 降到2020年的 47%。
信徒的比例从1947年的 76% 降到2020年的 47%，
就是大概从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二，四分之三降到二分之一了，
就从全部的人口的四分之三降到人口的二分之一，
所以七十年来掉了30%，
七十年来跌了30%。
那这个一半的基督徒当中呢，做礼拜的人更少，只有29%。
这一般做主日崇拜的基督徒仲少，只有29%，
就是说不到三分之一，
唔到三分之一。
还有很多人举起拳头来对抗神的，
仲有好多人举起拳头嚟对抗神，
所以有不少人他后悔来到美国，
所以好多人佢后悔嚟到美国，
孩子交了坏朋友，然后吸食毒品不能够自拔，
又我即系认识啲朋友，佢哋嘅儿子食咗毒品不能自拔，
也有的受了极端个人主义的影响，
亦都有受咗个人主义嘅影响。
跟父母疏离，成了血缘最亲的陌生人。
同父母疏离，成了血缘最亲的陌生人。
美国社会有很多问题，但是我认为不是在哪里生活的问题。
美国的社会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认为并不是住在哪里的问题，
而是不清楚应当怎么样生活，
而是不清楚怎样来到生活。
因为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吞吃的人。
因为魔鬼就好像吼叫的狮子，在这里四处巡行，寻找可以吃的人。
魔鬼无所不在，但是神也无所不在，对吗？
魔鬼无所不在，但是同样的神是无所不在。
就是在乎人是不是警醒，是不是仰靠神。
但是就在乎人是否警醒，是否倚靠神。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生活呢？
我们应该怎样来生活呢？
我的家应该如何来面对这个堕落的时代？
我们家要怎样来面对这个堕落的世代呢？
其实神已经给我们一个有效的方法。
其实神已经给我们一个有效的方法，
就是紧紧抓住神和他的真理，
就是紧紧的捉住神和他的真理，
来强化自己跟家人的属灵的生命，
来强化自己和家人的属灵生命，
这样子就能够得胜，
这样就能够得胜。
希伯来书说，神给我们的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
神给我们的指望就好像灵魂里面的锚，能够又坚固又尖锐。
这个锚是什么？就是一个船在大水之上下一个锚，那个重量停在那个地方，
就是这个船里面要停下来的所放下来的那个锚。
风海浪它都不会动，
这个风海浪你吹打都不会动。
这里所说的指望是什么？就是神会帮助我们胜过一切的威胁和困境，
神会帮助我们胜过一切的困境。
威胁
同埋威胁，
来承受他所应许的福分。
你要承受佢应许嘅福分。
我们回想当耶稣被捕、被审、被钉的时候，
我哋回想耶稣被钉十字架嘅时候，
门徒就四散逃跑了。
门徒就四散逃跑，
逃的逃，躲的躲，
逃嘅逃，匿埋嘅匿埋。
但是他们后来居然能够很大胆的、很有胆量去传福音。
但系佢哋后来可以有好有胆量嘅传福音，
甚至把整个世界翻转过来，
甚至将整个世界翻转过嚟。
到底是什么改变了他们呢？
到底系乜嘢改变咗佢哋咧？
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他们整个不一样了？
到底系乜嘢嘢使到佢哋成个唔一样咧？
是复活的主向他们显现，
系复活嘅主向佢哋显现。
正如主先前就告诉他们说，
正如主先前啊话俾佢知。
你们现在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
你哋先前有忧愁，但我要再见你哋。
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个喜乐没有人能够夺去。
你哋嘅心就喜乐了，你哋呢啲个喜乐系冇人能够夺得去嘅。
所以，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就是思想，当耶稣复活以后，
我哋今日嘅呢段经文就系思想耶稣复活之后。
这些门徒怎么样从胆怯变为勇敢，从软弱变成刚强？
这门徒怎样能够从胆怯变为刚强，从这个害怕变为勇敢？
刚才这段经文已经读过了。
刚才这段经文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
让我再读一遍，不用翻译了。
那么请牧师来再读一次。
其实我发现大家都懂这个国语啊。
我发觉大家都识听过这个国语。
好，那我来念一次这段经文。那中间有些这个橘色的字的，就请大家特别注意。
其中有些有颜色的字呢，请大家特别注意。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主对门徒说的这番话非常重要。
主对门徒所讲的这番话非常之重要。
他要门徒明白他已经胜过死亡，
他要门徒明白他已经胜过了死亡，
他得胜了，
他已经得胜了。
主的得胜成为他们的得胜，主要他们分享他的得胜。
主的得胜就是他们的得胜，主要他们分享他的得胜。
而且主以前所说的话都要应验，
而且主以前所讲的说话都要应验。
其实呢，主耶稣这个时候说的话呢，他以前也说过。
其实主耶稣现在他所讲的说话以前都讲过的，
那现在他们真正的体会到了，
现在他们真正的体会到。
那这句话里面其实有四个重要的方面，
这段话有四个重要的方面。
第一个呢，就是有平安。
第一个就是有平安。
主给他们平安，
主给他们平安。
主曾经说过，在世界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
主曾经讲过话，在世界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
第二个呢，就是受差遣。
第二个就是受差遣，
主差遣他们去做工，
主差遣他们去做工。
主曾经说过，我差你们去传道，如同羊入狼群。
耶稣曾经讲过话，我差你们去传道，如同羊入狼群。
第三个就是受圣灵，
第三个就是受圣灵。
主使门徒受圣灵，
主要门徒受圣灵。
主曾经说过，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
主耶稣也讲过，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
第四个就是得权柄，
第四个就得权柄。
主给他们权柄宣告赦免，
主给他们权柄宣告赦免。
那主曾经说过，说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讲过，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有释放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那我们今天就是专注前面这两个部分。
我就专注前面这两个部分。
第一个呢，就是在主的得胜里，信徒有平安，我们有平安。
第一个就是 在主的德性里面，信徒有平安，我们有平安。
门徒在主耶稣被钉以后非常恐惧，
门徒在耶稣被钉了十字架之后就非常恐惧，
怕跟他们老师一样被抓被杀，
害怕他们好像耶稣那样被人捉住被杀。
他们好像是惊弓之鸟，难怪他们躲到房间里面把门关起来。
他们就好像一群惊恐之鸟，就在山埋房间里面将门关上匿埋。
我们可以想见他们是非常失望，
我可以想象到他们是非常失望，
他们跟从老师三年多，却落到这种下场。
他们跟从这个老师三年多到现在到了这样的下场，
甚至生命都可能失去，
甚至生命都可能失去。
他们疑惑耶稣是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
他曾经想过耶稣是尼赛亚，是神的儿子，
他是永活的居然死了，
他是永活的，但居然死了，
难道他不是吗？
难道他不是吗？
虽然耶稣曾经说过，他说过三次他一定会受死而且复活，
虽然耶稣曾经跟他们讲过，讲了三次说他会受死 但是会复活，
但是他们从来不明白，
但是他从来没明白。
那现在呢，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是平安。
所以但现在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平安。
那耶稣把手跟这个肋旁指给他们看，
耶稣将他的手和肋旁的伤口来给他们看。
哦，真是耶稣啊，
这个真是耶稣啊。
在路加福音还特别说，
看路加福音
他们就喜得不敢信，
他们看到 都不敢相信。
所以平安是建立在主的复活的事实上，
所以平安是建立在主的复活上的事实上，
不是在人的想象上面，
并不在人的想象当中。
所以呢，他们是真的有平安了，
所以他们真的有平安了。
从前他们不领会主能够带给他们平安，
从前他们不会理会到主能够带给他们平安。
耶稣曾经在他们眼前平静了风浪，大风大浪，
耶稣曾经在他们面前平静大风大浪。
这个故事大家记得，耶稣那个时候在船上睡觉。
对啊，这个故事大家都记得，耶稣在船上边睡觉。
然后这个门徒因为大风大浪来了，门徒就把他吵醒，说：“老师，老师，我们快完蛋了，赶快起来救我们！”
大风大浪来了，门徒就喺度将耶稣叫醒，话：“老师，我哋就依家论尽啦，依家我哋就嚟要死了。”
耶稣醒了就斥责那个大风大浪，然后风浪就止住了，平静了。
然之后耶稣起来责备大风大浪，这些风浪就平静了。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
耶稣对他们讲话：“你们的信心在哪里？”
意思说他们是没有信心的，
他们是没有信心的。
那耶稣已经平静了风浪，
耶稣已经平静了风浪了，
但是他们还没有领会耶稣能够带给他们平安。
但是他们仍然没有领会到耶稣能够带给他们平安。
但是现在他们真正经历到平安了，
但是现在他们真正经历到平安。
所以呢，以后遇到一些困境、一些威胁的时候，他们心里就有胆量出来。
所以如果以后遇到困境、遇到一些危难的时候，他们的心里面的就会勇敢起来。
那时候一群宗教领袖威胁彼得说：“
有一个宗教领袖叫做威廉彼得，
你们不可以奉耶稣的名教训人，
你们不可以奉耶稣的名来教训人。”
那彼得就回答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
我哋彼得就回答话：“我哋所睇见嘅，我哋所睇见嘅，我哋唔能够唔讲。”
他又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
顺从神，唔顺从人系应当嘅。
所以可以看见，他即使被抓，
所以即使睇到佢被人捉住，
关到监牢里面，他也不怕。
发烧。你要问又在监牢里面，他们也都不怕。
一个不怕苦甚至不怕死的人，撒旦也拿他没办法。
如果一个不怕吃苦的人，撒旦也都拿他没办法。
那我们的平安是建立在哪里呢？
我们的平安是建立在哪里呢？
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人事物都是短暂的，
世上的人和事这些事物都是短暂的，
最后会使人失望，
最后都会使人失望。
只有把平安建立在主的德胜上面，才有夺不去的平安。
只有将平安建立在主的德胜上面，才能够有平安。
因为主耶稣已经得胜过世界，
因为主耶稣已经得胜过世界，
我们在他的里面也胜过这个世界，
我们在他里面也都胜过世界。
主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所以主耶稣在约翰这里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心里面有平安，在这个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为什么我们有时候没有平安呢？
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没有平安呢？
因为怕，怕很多事情。
因为我们怕，怕很多事，
担忧很多事情，
怕担忧很多事，
为了儿女，为了父母，
为了儿女，为了父母，
为了工作，为了身份，
为了工作，为了身份，
为了事业前途，为了身体的健康，
为了生活的前途，或者 为了自己的健康。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列出一张长长的表，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表。
有些人呢不太想事情，
有些人他不多想事情，
有些人想得太多，
有些人就想得很多。
但是人应该想什么，不应该想什么，需要从上面来的智慧。
但是人需要从上面来的智慧，来到是知道什么事要想，什么不想。
不想不行，因为我们要居安思危嘛，
因为不想不得，我们要居安思危。
想太多也不行，这是自寻烦恼。
因为但是想太多也都不得，那会自寻烦恼。
那我们知道自己能力有限呢，所以很自然会担忧很多事。
我们知道自己有限，所以会担忧很多事情。
但是我们基督徒如果忽略了，甚至忘记了主复活的大能在身上的话，就跟一般人没什么差别了。
但如果我们不记得了主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生命里面，那我们就会失去了，
那就很可惜，
那就很可惜了。
那我们想圣经什么地方说我们有主的大能在身上呢？
在圣经里面有哪个地方是说神主有大能在我们生命里面呢？
我看到，我想到两段经文。
我想到有两段的经文。
第一个是罗马书第六章第五节，我们若在他的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另外一个是以弗所书，你们要靠着主，仰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
所以在这两节的经文，罗马书第六章第五节说，我们看要在他里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然后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
依赖主的大能就是的表现，就是很平静安稳。
依赖主的大能就是很平静安稳，
我们心中有平安，
我们心里面有平安。
所以我们要时时提醒自己，我身上有主复活的大能。
所以我们要时时提醒自己，我 身上有主复活的大能。
他得胜了，那这位主他是爱我的主，他是看顾我的主，所以我有平安。
我得胜了，因为这个主他是爱我的主，所以 我能够是得胜了。
我讲一下我自己的经历。
我讲一讲我自己的经历。
我记得当时在预备博士的综合考试的时候，
我当时预备博士这个考试的时候，
就是说所有课修完了，然后要准备做一个最后的考试，
然后就是这个所有的那些课已经读完了，课程已经读完了，现在又是最后一个考试。
我们有笔试，有七 要考七科，
我的笔试要考七科，
然后还有考试
还有考试。
那时候我心里很紧张啊，因为我知道有学生他没有通过就被刷掉。
我就心里面就很紧张，因为我知道有些学生呢他没有通过呢就
刷掉
了。
那我在想，我如果考不过怎么办呢？
我就在想，如果我考不过那怎么办呢？
读博士读了四五年的就没了，
读博士读了四五年就这样就没了。
那个链子免这个面子也挂不住，
那个面还挂不住了，没晒面了。
那我在想，就算被刷掉不过又怎么样？
我就在想， 如果被篩咗落嚟，咁就又點算咧？點樣咧？
因為主掌管一切嘛。
因為主掌管一切，
就算我不過，主有他自己的打算。
就算我唔通得過，但主有佢嘅打算。
所以我就說啊，我就交托主吧。
咁我就交托俾主。
我這樣子想的時候，我就馬上就很有平安。
我咁样谂嘅时候，我马上就心里边就有平安。
当然，当然自己还是需要努力嘛。
当然，自己仍然是要努力。
那我就这件事情，我就渐渐就领悟到了我们靠主得胜的秘诀。
咁样我就渐渐领会到靠主得胜嘅呢个秘诀。
我的平安是建立在主的得胜上面。
我嘅平安系建立喺主嘅得胜上边。
不管以后怎么样，他都与我同在。
无论以后怎样，他都与我同在。
你说一个愿意这个奉献侍奉的人，主不会用他吗？
如果你说一个愿意侍奉奉献的人，主不会用他吗？
也可能不是我想象的那个位置来使用他，
可能并不是我所想象的位置来使用。
但是就看主的意思，
但是要看神的意思，主的意思
就很平安了，
心里面就很平安了。
我想各位也有在生活当中很多这样子一种经历。
我想各位在生活当中也都有很多这样的经历。
你交托，
你交托，
其实你原来想的那些担忧的事情、挂心的事情，到最后没有发生。
而你在心里面所想担忧的事情、挂虑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就没发生。
这不是白白受苦，
就是白白受苦了。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主的得胜里，我们要受差遣，信徒受差遣。
第二个就是在主的得胜里面，我们要受差遣。
在福音书记载了两次，耶稣差遣他们去传。
在福音书就记载了两次，他们们耶稣差遣他们。
那一次是差十个使徒出去，另外一次是差这个七十个门徒出去传道。
第一次是差遣十二个门徒出去，第二次是差遣七十二个门徒出去。
圣经记载说，他们就走遍各乡传福音。
圣经里面记载说，他们走遍各乡来到传福音。
那这个时候，耶稣说你们受在差遣，受差遣。
耶稣在那个时候就讲话，你受差遣。
而且他讲的差遣是跟他自己受差遣连到一起。
而且他讲这个差遣是跟他自己受差遣是连在一起的。
意思就是说，门徒要接着主耶稣所做的。
意思就是说，门徒要藉着主耶稣所做的。
之前主耶稣差遣他们，他们是实习啊。
以前主耶稣差遣他们是去实习。
现在是正式开工了。
现在是正式开工了。
他们受差遣意思是什么？
他受差遣意思是什么呢？
把房门打开。
把房门打开。
出去。
出去。
出去传好信息，传福音。
出去传好信息，传福音。
说什么呢？说主耶稣复活了，他是救主。
他要讲话，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他是救主。
他是神所设立拯救天下的，
他是神所设立的来拯救天下的。
他也是审判天下的，
他也是审判天下的。
然后他们要在各处建立教会，
然后他们要在各处建立教会。
那他们领受了这个主的差遣，他们就出去传道了没？
他们领受了主的差遣，他们有没有出去传道呢？
没有，
没有。
有一天那个约翰福音记载，有一天彼得不知道做什么好了他就找了六个同伴，说我们一起打鱼。
约翰福音嗰度记载咗，彼得佢有一日，佢又唔知做要做啲咩嘢，太得闲啦，咁就揾咗六个同伴。
后来
话我哋一齐去打鱼。
后来主耶稣向他们显现，然后也给他们做了早餐，记得吧？
然之后主耶稣向佢哋显现，而且为佢哋做咗早餐。
然后这个主耶稣就问彼得三次：你爱我吗？
然后主耶稣问彼得三次：你爱我吗？
那彼得就肯定回答说：我爱。
彼得肯定的回答说：我爱你。
那主耶稣就说：你要牧养我的羊。
主耶稣跟他说：你要牧养我的羊。
那之后呢，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
然后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
然后这个教会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建立起来。
然后教会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建立起来。
那是只有耶路撒冷的教会。
那个时候只有耶路撒冷的教会。
那圣经有记载。
然后在圣经记载，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 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啊，《使徒行传》第二章嗰度记载，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哇，太好了！哇，教会越长越大，越长越大。
太好了，教会越长越大。
大家聚在一起高高兴兴呢，真的不错啊！但是还没有向外传福音。
大家聚在一起，开开心心，高高兴兴，但是仲未曾向外传福音。
那后来就发生了吃饭的问题。
后来就发生了吃饭的问题。
我们说民以食为天，所以不可以忽略、啊、要解决。
我想我时时讲话民以食为天，所以食这件事是不可以被忽略的、
他们就选了七个服侍饭食的弟兄。
他们就选了七个服侍饭食的弟兄。
应该说管理饭食。
你要做管理饭食的。
但是有个问题是他们的活动范围就是只在耶路撒冷。
但是当时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活动的范围只是在耶路撒冷。
但是主的心意是要使万民做门徒、啊。
但是主的命令是要使万民做，心意是要做使万民做门徒。
不是犹太人，更不只是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嘛。
更不单止是犹太人，也都不单止是耶路撒冷里面的犹太人。
后来这个斯提凡被杀的这个事件发生了。
后来斯提凡被杀的这件事情发生了。
那耶路撒冷教会就受到逼迫，
耶路撒冷教会就受到逼迫，
然后门徒就分散了，
然后门徒就分散了，
往各处去传道，
往去各处传道。
对，神的方法很奇妙哈，
所以神的方法很奇妙。
教会受逼迫，却展开了向外的宣教的工作。
教会受逼迫，却展开了教会向外传福音的事。
那 有几个特别的事件记载在《使徒行传》，比方说腓力。
有几件特别的事件是记载在《使徒行传》，比如说腓力。
腓力到撒玛利亚去传道，让好多撒玛利亚人信主。
腓力走到行去撒玛利亚传道，咁样就喺嗰度传福音。
撒玛利亚人。
向撒玛利亚人。
后来第八章《使徒行传》第八章也记载，有一个叫这个伊索皮亚，一个叫伊索皮亚了。
使徒行传第八章也记载有一个伊索比亚来的
大臣，他是财政的大臣，
一个财政大臣。
然后大家记得这个事件，然后这个圣灵感动他，然后他这个大臣正在车上在读以赛亚的书，以赛亚五十五章。
这个大臣正在车上面读以赛亚书
五十三章。结果这个大臣信了耶稣了。
腓力就向他传福音，结果这个大臣就信了耶稣，
然后他就把福音带到非洲去，
然后就将福音带到非洲去。
那彼得呢？彼得他到该撒利亚，然后让一个外邦的哥尼流、他是个百夫长哥尼流，他还有他的亲属朋友都信了主。
然后又记载了彼得向外邦人这个哥尼流来到传福音，使他一家全部信了神。
那保罗跟巴拿巴巴拿巴保罗他在安提阿教会，然后在那里牧养教会。
巴拿巴和保罗他们原本在安提阿教会那里牧养的，
后来这个安提阿教会就差遣他们往小亚细亚往意大利去传福音。
后来安提阿教会就差派他们去小亚细亚和意大利那里传福音。
我看到这个教会的这个主题是新耶路撒冷，新安提阿教会是吗？
然之后佢就
教会的主题
就讲到系
做新安提阿教会，
就教会嘅主题就系做新安提阿嘅教会。
那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因为保罗爸爸就是在安提阿教会后来被差派出去传福音。
保罗原本就喺呢个安提阿教会嗰度，系俾佢差派出去做传福音。
就非常非常这个吻合，归教会今年的主题，
系非常之吻合我哋教会今年嘅主题。
我也知道，这个现在有不少同工在外地传福音，在做福音工作。
我亦都知道，我哋中间有几个有啲同工喺外边嚟做传福音嘅工作。依家
我也看到这个你们的信息单上有讲到土耳其是吧，有一个短宣的工作。
然之后亦都睇到喺呢个节目单上面，你都系讲到有呢个土耳其嘅短宣嘅工作。
非常好，
非常之好。
就像保罗跟巴拿巴做的，
就好似保罗同巴拿巴所做嘅。
那 今天呢，可能很多信徒认为这个传福音的工作是在教会的牧师啦、执事啦，或是有负担的人的身上。
有啲人系可能会话啊，传福音工作系喺教会嘅牧师、传道人同埋嗰啲有负担嘅人嘅身上。
这样想法呢，就说哦，我来参加聚会就可以了，我不需要做更多的事。
然之后就谂，我哋系自己嚟参加聚会就得啦，唔需要做更多嘅事。
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领受父神的差遣到地上，把恩典真理带来，把救恩带来。
但系我知道主耶稣受父神嘅差遣嚟到呢个世上，将佢嘅恩典嚟到带到嚟。
那我们也是受主耶稣的差遣，
我哋亦都系受主耶稣嘅差遣，
接受他托付去传福音。
所以主耶稣托付我哋去传做传福音，
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使万民做主嘅门徒。
那主耶稣说了一段话，
主耶稣讲咗一段说话，
他对我们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
他约翰福音四章这个讲话：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
所以我们要用属灵的眼光来看这个庄稼，
我们要用属灵的眼光来看这个庄稼。
我讲一下马里逊，大家知道这个马里逊。
我想讲一讲这个马里逊
Robert Morrison， 他是基督教新教的第一个来中国的宣教士，
他是新教第一个宣教士来到中国的宣教士。
他在1807年，就是他25岁的时候，从英国坐船往中国去。
他在1807年，就是他25岁的时候，是来到中国，在英国坐船来到中国。
那船长知道他要到中国去，就很怀疑，用怀疑的口吻问他。
这样有人用知道他要来中国，就用怀疑的口吻来问他：
你真的期望你可以改变中国人那种拜偶像的陋习吗？
你真的可以希望你可以改变中国人拜偶像的那种陋习吗？
马里逊就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我不能，但我相信上帝能。
马里逊就在我讲话：我不可以，但我相信神可以。
所以马里逊在中国27年的时间，
所以马里逊在中国27年的时间，
克服了很大的这种语言啊、文化啊，还有政治上的这个障碍，
克服了很多语言、文化、政治上面的障碍。
他在宣教、在文化交流、还有在翻译工作上奠定了很深厚的基础。
他在这个文化交流、翻译的工作上面定立了很深厚的基础。
他的创企工作成就了五个第
一。他创企工作成就了有五个第一。第一，
我很快讲一下啊。第一，
我快讲讲，
完成了第一本新旧约圣经中译本，
完成了第一本新旧约圣经的中译本。
第二个，编纂了第一部中英词典，
编辑了第一部的中英词典，
并且出版了中文文法书、单词汇编等等工具。
出版了中文文法书同埋词汇编等嘅工具书。
第三个是为第一位华人信徒施洗，这个华人信徒是蔡高，
是为第一位中国人的信徒受洗施洗，就是这个蔡高。
然后第四个是安立第一位华人牧师梁发，
是安立了第一位华人的牧师梁发，
而且他还创办了第一所基督教学校，
他创办了第一间的基督教学校，
叫英华书院，他培养了懂得中西文化的学生，
是香港的英华书院培养了很多懂得中西文化的学生。
还有呢，就因为他的摆上有超过20位的牧师受他的影响来到中国，来到中国，
受他的影响超过有20位的牧师愿意来到中国来到做宣教工作。
他开启了十九世纪西方对华宣教的热潮。
他开始了西方对华宣教的热潮。
主已经看到庄稼已经熟了， 我们就当照着主所说的去收庄稼。
主话庄稼已经熟了，我们应该照着主的话去收庄稼。
所以你会发现呢，正如主所说的，庄稼已经在等待被收割了。
所以正如主所讲的，庄稼已经熟了，正在等待人去收割。
那庄稼在哪里呢？
庄稼在哪里呢？
在田里。
在田里面。
要向田观看。
要向田观看。
整个世界都是禾场。
整个世界都是禾场。
所以我们要看近的，要看远的。
我们要近的，看近的，也要看远的。
那我们要想说，那我能够做什么？
我们可能说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我应该做什么？
我应该做些什么呢？
我有 四个建议。
我有四个建议。
第一个呢，就是记名。
第一个是记名，
就是你 把你想到的亲人、你的朋友、你的同事的名字写下来，
将你的亲人、朋友、同事的名字写下来。
然后呢，要为他们祷告。
然后要为他们祈祷，
求圣灵做工来感动他们的心。
求圣灵做工来感动他们。
第二个呢，要去接触。
然后去接触，
你有打电话或是什么方式跟他们接触，要建立一个关系 才有办法，才有机会。
要跟他们接触，建立一个关系，这样才可以向他们来到做见证。
第四个就是传讲。
第四个就是传讲。
跟他们接触以后，你要知道怎么样去讲福音。
跟他们接触了之后，要向他们来到传讲福音。
当然我们要求圣灵做工，
当然我们要求圣灵做工，
但是我们传福音也要准备好怎么去传。
但我们要做传福音的，我们要准备好，要知道怎么样去传。
我想我们传福音、传过福音的人都知道，最困难的是不知道怎么开口。
我们可能中间有些人会知道传福音最难的一步就是怎么样来开口。
那开口以后，开口以后不知道要讲什么，
开口之后不知道讲什么，
其实是有方法、有技巧。
其实是有方法、有技巧的，
所以我们要把握这个传的机会，要把握学的机会。
我们要把握这个传的机会，要把握这个学的机会。
其实现在你打开手机或是一些媒体，很多告诉你怎么样传福音。
其实你现在打开手机、打开媒体的时候，有很多渠道来告诉你怎样来做传福音。
所以我是建议大家能够有一个传福音的小组，大家一起集思广益来自我训练。
我是建议你们有一个传福音的小组，来到将这些来自我训练。
当然如果 有老师来帮忙更好。
如果有老师来帮忙的更加好。
我在这里特别再提一下，焦长老曾经邀请我的师母在国语堂做过一次吧，大概一次传福音的一个训练。
曾经会堂邀请我的师母在国语组那边来做过一次的训练。
当然我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不过我相信对弟兄姊妹会有些帮助。
我不知道后续会是怎样，但是我相信这些都会对弟兄姊妹有帮助。
当然我不是说你们要邀请他，不过如果大家在这方面有些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或者就 text 给他。
我不是说他对这方面 是特别好，但是你如果有问题的时候，可以打电话或者 用 text 这样来到问他。
好，结论，我是得胜者，因为主已经得胜了。
结论就是我已是得胜的，因为主已经得胜了。
因为在主的得胜里，我有平安，我也受差遣。
因为在主里面，我有平安，我也受差遣。
但是这个得胜不是靠自己，而是靠主来得胜。
这个得胜并不是靠自己，而是靠主来得胜。
那怎么样来靠呢？
怎样来靠呢？
下回分解。
下回分解。
对，在两个礼拜以后会再来哈。
两个礼拜之后我会再来。
另外两点我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另外两点，刚才讲了有一共有四点，另外两点我们两个礼拜之后再来分享。
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感谢主祷告。
低头祷祈祷。
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恩，谢谢你。
天父，我们感恩多谢你。
因为主耶稣基督复活了，主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
因为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主的大能在我们，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
主已经得胜，我们也得胜。
主已经得胜，我们也得胜。
是主耶稣 的得胜，让我们在他里面，我们也能得胜。
系因为主耶稣已经得胜，我哋喺佢里边，亦都藉着佢嚟到得胜。
我们盼望主能够帮助我们在主的得胜里面过每天的生活。
我哋盼望我哋能够喺主嘅得胜里边嚟到过我哋每日嘅生活。
愿主加添力量给我们。
愿主加添力量俾我哋。
让我们在主的得胜里每天都得胜。
愿我哋喺主嘅得胜里边日日都得胜。
求主继续的引领我们的心。
求主引领我哋嘅心。
祷告祈求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祈祷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谢谢。